我们来看10:10，在225页哈，225页。举例来讲啊，在所有其他想象的架构里、构筑里啊，不论他们的利弊如何，人都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计划的一部分啊。计划者也许是上帝或大自然本身，或在自然中的人，或在人中的自然啊。那也许有很多神或一位神，但宇宙必然有个意义啊，即使是命运的想法，也会教人去反抗而激励他去行动。好，这段话在讲，其实在这个最早先的这个早期人类里面，好，人都会觉得他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他参与了整个宇宙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好，我们是参与者，我们是参与者。那么他们也会觉得这个宇宙会这样的一个发生，因为在计划里嘛，那这个计划一定有它的意义，有它的道理。可是后来你看哈，不过哈，翻过来，一个无意义的宇宙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行为。这句话很反讽啊，有些人有没有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好像是这种几率的，有没有啊？是很没有秩序的，我们觉得好像整个宇宙都是很没有秩序的。好，其实不是这样子哈。他说举例来讲，动物就没有办法想象出这么愚痴的事情。好，他这个在反讽哈，反讽我们的人类。因此呢，那个学说显示出一个显然井然有序的心智与理性之不可置信的成就，居然能够想象自己是无秩序或混乱的结果。好，人具有绘制他自己大脑地图的能力，却想象大脑之不可思议规律化的秩序可以从一个本身无意义的实相里浮现出来。好，那其实这在讲，其实你看哈，大脑里面啊，它有绘制自己地图的能力。你简单来讲，你这个人就是你的灵魂精心创造的，你的脑袋所具备的所有的功能难道不是你的灵魂精心创造吗？可是后来我们会觉得大脑怎么那么神秘，好像很难很难去探索它。然后各位还讲到说，你看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脑容量，好，它能够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只用到多少？不到10%，对不对？啊，不到10%。好，可是你看，又很奇妙的是，这个大脑里面的绘制的地图，根本就是灵魂精心的制作啊，灵魂精心的制作。好，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好像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是被，好像是被一种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说出来的一种秩序所创造出来的。好，我们是来自于一个无秩序的、没有道理的、混乱的一个宇宙。有没有人带有这样的一个宇宙观？有啊。好，有些人都觉得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机缘，他认为都是机缘、巧合，是巧合，这个宇宙是没有什么秩序的。其实赛斯一直说，其实宇宙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假如你认为宇宙是没有秩序的，我们是来自于一个这个没有重要性、没有意义的、没有秩序的宇宙，你敢不敢信任你内在的冲动？不敢嘛。你认为这些冲动啊，可能就是混乱的来源嘛？因为我们是来自于一个没有意义的、没有秩序的宇宙，那我们是宇宙里面生存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意义，我们存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像也不是来自于一个非常这个能够找到的一种规范的途径。好，我们只要不是在一个宇宙的这么大的一个规范跟秩序里面，好，其实我们今天世界大概早就乱了。所以我们那么的害怕，所以我们不敢跟随内在的冲动、内在的指引，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没有秩序的。好，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它可能是混乱的源头。好，可是赛斯不是这么说啊，他说那个理论真的是说这个有秩序的宇宙是魔术般的出现了，而进化论者多少必然相信一个几率之神或偶然之神，否则的话他们的理论就完全说不通了。好，所以呢，像这个进化论，好像有的人觉得这个整个宇宙的诞生是几率，好，是没什么道理的，是偶然发生的，是因为碰撞就突然出现的。好，这实在是有点奇怪哈。他说哈，下面这一段话，他说想象力的世界的确是你 与自己源头的接触点，它的特性与你目前能够接触到架构二里的特性最为接近。所以想象力啊，想象力有没有好重要？好，小同学，你的笔记要写哈，想象力很重要，而且一定要终其一生都要保持着想象力的能力。好，鼓励你的同学每天都要做白日梦，大家见了面先讨论你今天做了什么梦。啊，小同学碰了面啊，除了这个什么游戏哈，那些都先不要谈，先问一下你今天有没有做梦，你梦见什么啊，跟你的同学之间。然后呢，好，常常运用想象力来扩展你现在生活的局限，用想象力来扩展你生活的局限。我就记得我念书的时候认识一个同学，那他们外地来的，那你知道在台北租屋都很贵，他们就好小好小一个房间哦，大概就是一张床哈，一张桌子，然后甚至有的是没有窗户，好，看那种雅房有没有。有一次我就到他的房间，他住的地方，哦，他就贴了那个国外的大山大水的照片，然后一副陶醉的样子，他说你看你看我的这个房间多么的广阔呀，望出去就是这片山，从这个景观望出去就是那个大那个海边。好，所以你看我只要往右边看有山，往左边看有海。他说你看我的房间景观多好啊。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嗯嗯，那他的个性也很可爱，他是我朋友里面一个对植物最熟悉的人。每一次跟他到野外去爬山哈，他沿路走沿路吃，哎，你看这个可以吃，哎，哎，这个什么什么这可以吃，他所有的植物都叫得出名字，哎，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好，然后呢他每一次都会把他看到的景物都用想象力的夸张版本再讲给我听，所以跟他出去玩好有趣哦，你简直不知道你到底是到哪里去了，因为他有好多想象力的画面。你们有没有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好玩？有，对不对？只要你跟那个很务实的一板一眼的人在一起，你下次不会找他，没错哈。对，以前林如是比较像这样的人，现在林如变成另外那样的人，对不对？好，从他的现实环境开始走入到想象力魔法的世界里面了，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好玩？有哈。那你有没有想到看到你过去的自己觉得怎么那么无趣？啊哈，对，没有关系，嗯，对啊。可是现在他就变得很可爱，讲话都像小女生啊。以前跟我讲话就是一个非常悲伤悲观的人，现在跟我讲话，每次我都好像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跟我讲话，啊，真的变了。以后你就看到你儿子回来说：“爸爸，你回来了。”现在轮到你当爸爸，我当女儿了，你就知道当妈有多难了。好，换一下角色，想象他就是你爸爸。对呀，好像小朋友在家里面，要不要叫他们玩一个想象游戏？今天你就当爸爸，你妈妈就当你的女儿，你觉得怎么样？试试看，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好，所以有一部电影啊，就是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阿嬷，她后来回到变成一个二十出头的青春美少女。你知道这个故事很有趣，有韩国版本，有日本版本，现在有大陆版本。这个电影叫什么我忘了，归亚蕾演的。好，大陆片，归亚蕾就是演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可是好想再回到青春的时候，结果她就大概就什么姻缘，她就变成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哇，就好多人追求他，可是他看到那些年轻男生都把他当成是孙子，因为那个心态还在，把他们当成孙子在这个互动，好，蛮有趣的。我看到的是日本的版本，看到了一个日本版本，这是一个电影，好好玩。好，接下来啊，你对历史以及每日生活的体验无形中都只是都由只存在想象里的那些概念所形成，然后再被投射到物质世界上。好，你看这句话一直都在强调，其实我刚刚在讲，现在的你只是众多可能性的你的其中的一个。好，其实对这句话来讲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呢，你为什么会选择 现在对焦在一个这样的个性特质里的你，好，当然是你的选择，你有一个学习的目的。林如过去的焦点放在社会价值观跟很多责任义务上面，他的焦点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后来慢慢自己也变成一个比较无趣的人，他孩子根本不想跟他讲话。可是那个时候只是他众多可能性自己的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好，你看他今天走走走走走，开始变成另外一个人。其实过去的那个自己还存不存在？其实还存在的。所以其实林如他真的做起事情来还是很有他的条理，他并不是只是一个小女孩然后漫无章法，也不是嘛。所以他去旅行的时候，你看都是他要去做规划嘛。可是他只是把过去那个非常规范性的自己，好，配合了现在一个比较浪漫的那个自己，好，把它结合在一块。可是那个能力啊，那种有条理的能够规划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可是却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意识在主宰着，在使用着，结果就创造出不同的结果，有没有？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哇，完全过去的那个有条理的自己完全不见了，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没有条理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好，你所有的能力都是同时存在着，只是呢你的一个意识的焦点会选择你要当一个什么样个性特质的人，你的这些过往的点点滴滴的能力它还是由你来使用的，你还是会用它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好像我当初那个这个很有条理的人好像整个就变了，本来我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好，我现在好像就开始变得很不会理财乱花钱。其实不是的，不是的，现在的你只是改变对金钱的观点，你不再像过去一样这个舍不得花那个舍不得花。可是当你改变观点之后，你不是变得不会理财而且乱花钱，而是变得知道怎么去用钱，有没有不一样？好，所以你每一个角色的能力啊，赛斯说透过你的想象力可以连接很多的能力。比如说我对数字就不太有概念，其实我真的没有概念吗？不是，我以前的数学很好，我的逻辑也很好，可是我觉得是我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刻意的想要把我一个很理性的很会规划的很会计划的那个自己先摆在一边，我试着让我自己有更多的内在比较直觉性的自己来成为我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比较居于主导地位的自己，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可是我一旦真的要做起事情来，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呢我是很有觉知的，让我自己好，让那个更直觉的更内在的一些指引哈，我更能够触碰到它，而且更能够信任它。假如我过去那个比较理性的自己，我就会规划，那我现在比较直觉性的自己，我比较跟着感觉，可是我这个感觉又不是没有章法，大家了解了吗？好，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去连接你更多的潜力。各位，你可以透过你的想象力，想象力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就可以开始想象我也要跟丽兰一样，虽然我不见得会在大街上哭哈，你看我还是没肿，但是要我哭成那个样子现在好像也不太容易，除非真的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可是我可不可以在我在意的人的面前大哭？我可不可以先从这里练习？因为我向来都是给人家看到就有人家哭给我听啊，我都很久都没有哭给人家听。好，那我可以开始练习。可以呀，好，只要这个人是我很在意的，那我觉得我有委屈或是有什么，我就想到丽兰站在大街上哭，那我不过就站在她的面前哭，我怕什么？而且丽兰哭完了，你看就有人来帮她的忙，还有人同情她，而且全部的同学都觉得好支持她，大家都想学她。好，那我不过也就是在一个人的面前哭而已。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以后我们哭的时候等一下先拍完再擦眼泪。这丽兰有没有在演戏？她有没有在激发她很多的自己？好，她很多不同角色的自己开始被激发出来了。好，她过去一定也是个精明干练，每次卖完菜回来就在那算钱今天赚多少钱的人，可是她现在也是糊里糊涂的，看起来就像个小女孩一样，跟林如有的拼。哦，真的吗？哦，看人演戏哈，这也很好啊。 好，你跟这个人演这个样子，跟那个人演那个样子，可是好，最无趣的人就是都是一个样子。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发现你自己都是一个样子，你好好的留意一下哦。好，你要看人说人话的，对不对？看狗说狗话，看猫说猫话。好，你要开始让自己有更多的弹性，转换角色，可不可以？你看我们最容易的就是跟小朋友讲话，你自然就会变成像小朋友的口气。好，只要你在跟你的老师讲话，你就自然恭恭敬敬的。好，只要你可不可以在看人，好，不同的人的时候，你想象你自己变了一个角色，这就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好，你千万不要从头到尾就一个样子，男人最是这个样，男人每次从头到晚，从早到晚，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那个样子，我没有讲那个字哦，都是那个样子，都是那个样子。好，那其实男人也比较代表象征是一个比较理性思维的一种能量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都要来学习的。好，哪一天我们这个男同学一进来啊，就用着非常温柔撒娇的口气说什么，来一句，你看，来一句，比如说你对你太太讲好了吧，她很撒娇是吧？啊，那你撒娇给我们看。
我们前天去接我儿子，他回家嘛，然后我们两个去接他，就坐在那个候车室的时候，我先生就突然说：“我去躲起来。”我说：“好，你去躲起来。”我以为他躲右边，我就一直看右边。因为儿子一下车说：“怎么你来？怎么你来？爸爸呢？”我说：“我不晓得要怎么讲。”我跟他讲说：“爸爸躲起来了。”我就比右边，我一直以为他躲右边，就他躲在左边。我儿子就找啊找，找到爸爸之后就想说：“你60岁了，你还玩这个？”
你刚才说我80岁了，我还会继续玩这个躲猫猫。
对，他就说，他一看到他爸爸，他就说：“你60岁了，你还玩这个？”他在家里其实很撒娇，他比如说要喝咖啡啊什么的，他就会走过来讲说：“我喜欢你喝泡的咖啡，爸爸你，因为他都是叫我宝贝，他想说宝贝你泡的咖啡最好喝了。”他就是这样，
学着点啊，这个有目的的时候。
对，
你这样讲，你给我去泡杯咖啡，
不是
那个咖啡永远都不好喝，啊，要像他这个样子。
对，嗯，然后我儿子就是去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也很好玩，然后就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寒假的那个活动，就是针对小朋友的一个娱乐营，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大专生，然后有一个新就是一年级的。那个小女生啊，我儿子已经大四了，他已经算老人了。然后那个新人就跑过来，他以为我们是要接小朋友，就跑过来，然后他就说：“爸爸，你们要接谁？”然后他就跟他讲我儿子的名字，然后他就开始叫：“陈世平，你爸爸来接你了。”然后我儿子就愣住了，他就我儿子说：“我叫世平啊。”然后那个学妹讲说：“嗯，可是他是要来接小朋友的，你是世平。”然后又来了一个男生，他来问说：“哎，爸爸，你们要接什么？接哪一位小朋友？”然后他就说：“我们不是接小朋友。”他就老实说：“我们要接大朋友。你认识陈世平吗？”然后他就说：“嗯，陈世平认识啊。”然后他就再去叫：“世平，真的是接你，真的是要接你的。”然后我只说：“他就讲说，那个学妹就是一脸很狐疑的想说。”为什么会有家长要来接视频呢？那然后你又叫视频，会有一个小朋友也叫视频吗？他就觉得很好玩。
对啊，生活里面啊，就这样去制造一点乐趣吧。
对。
好，当你想到你有很多个可能性的自己，而且假如你希望你现在的自己哈，不要那么的呆板，好，不要那么的无趣，那么就开始想象一些好玩的画面。你可不可以想象小丸子？像我就很喜欢小丸子。好，你看有的时候你就想象自己好像小丸子一样，好像小丸子一样。只要你喜欢谁，你可以先有一个大致上的影像，透过你的想象力，好，去跟你所想象出来的这个人的一些状态去做连结，好，想象你成为他的感觉，慢慢慢慢的，你看多少会被受到影响， 会，对不对？所以变得很好玩啊！你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给看死了、看窄了、看小了？好，所以你看学资讯，后来去看股票，很简单呐。好，本来学资讯，后来去做工业设计，很好啊。好，谁说学了资讯就不能去当木工？好，我们把自己很多的能力啊，因为社会的价值观而限制住了，是不是这样子？谁说大学不可以念五所？可以呀，念六所、七所都可以呀。啊，谁说不可以？有没有？谁说不可以？只有你自己会说不可以，只有你自己的限制性的信念会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要玩的游戏。好，接下来，他说，这适用于你个人对自己的信念，以及在想象里你看自己的方式。你们再度与犹太人、阿拉伯人与基督徒之间掀起了战争，因为你们强调的是灵性真理字面上的诠释。所有宗教的战争是不是来自于这个问题？只是在字面上的诠释，有没有？然后在字面上诠释，就是我说的是对，我说的才是真理，然后就攻击人家讲的不是真理。那各位，所有的争吵不也都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嘛，所以我才会跟你吵架。你讲那个什么道理啊？因为你不觉得他讲的是道理。好，每一个人内在想象的世界，夹其冲劲与力量，汇集成历史的实相。好，那在每个人之中，一切万有终极不可侵犯、不可压抑的力量被个人化了，而住在时间里。这段话很有趣哈，我们整个世界就是集体众人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好，想象冲，集体创造的。你看，一切万有终极不可侵犯、不可压抑的力量被个人化了。好，那而住在时间里，我们每一个个人根本就是一切万有怎么样缩小版，好，或是浓缩版。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个一切万有的一个创造的结果，而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去经历他的创造力，他其实又会把这些创造的经验再送回去给一切万有。好，我后来就有一个好玩的想法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哈，根本就是从一切万有派出来的业务员，好，分身，每个人都到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来，请其全力去经验很多的这些过程生命的经验，每天晚上睡觉就是送什么成果回去，送你的业绩。好，你的人生过得怎么样，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是交货的地方，而且做梦的时候就是一切万有在给你很多跟你现实生活有关的很多不同的版本。好，像昨天刚好就这么巧哈，心灵的本质也讲到，你醒来的自己是跟这个人结婚，可是你在梦里面可不可以嫁给另外一个人？可以。那这个梦境就是你现在现实生活的可能性的版本，他在梦里面去经验很多版本，经验很多版本。那我又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好，晚上睡觉在梦里面好，把你的这一天的生活经验交货交报告给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再给你很多可能性的选择，给你一些讯息，在梦里面醒来的自己，你只是对焦在这里或是对焦在那里而已。好，那这个想法很有趣啊，人的想象力能够带他进入到其他的领域里，但是当他试图把那些真理强行挤入一个太小的架构，便扭曲了内在实相，以至于变成了歪斜的教条。好，像这些教条，像我们说这些宗教里面的本意，他在描述一个这么样的无可限制、无可没有边界的一种好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可是人的偏狭硬是把它挤在一个小小的这些教条跟规范里面，这些教条怎么能够容纳包容这么样的一个宇宙的真理呢？好，各位，你单单看我们的个人群体事件，这么厚厚的一本也讲不完赛斯要表达的真理，有没有？然后你看，然后早期课又来了，好，我们要念到一辈子，念到带到棺材里呢。好，这个早期课每一本大概都这么厚，才42节，这是从43节开始，然后你看要大概有9本呐、啊，我有问许医师哈，这大概要出几本，可能8、9本跑不掉，还有私人课， 还有私人课，每一本这么大本，你不要想说就这么大本，好难念呢、啊，好、啊、还真不容易念呢，还有好多的讯息。可是我觉得早期课在后来出是有道理，很好玩，因为我们现在在念的这些赛斯书，其实很多都是早期课里面一开始传递的讯息，然后赛斯才开始讲他的书嘛，哈，才开始一本一本出来。那我们现在对赛斯的概念啊有一个基础，你再回来看早期课的话，你有很多的概念你就比较理解。可是刚开始一传的时候，好多概念你根本看不懂，你根本无法理解。而且这里面哈最好玩的是啊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好，那在我们现在念的，我们比较着重在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可是在早期课里面开始就会讲飞碟啦，啊，讲这个外星人啦、外太空人啦、外星人嘛，哈，会讲一些很多心灵上面神奇的一些事情。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好，来，我们接着看啊。那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最近的兴起是一个对进化理论的反弹，于是你们就有了过度补偿，因为在达尔文派的世界里面没有意义，也没有定律，那没有对或错的标准，以至于大多数的人觉得虚浮无根。可是哈，你看基督教来了，基督教又有他的一个解释，基本教义派的人回到一种权威式的宗教，在其中最微末的行为也必然受到规范。好，那他们让情绪得到发泄，因而反叛了科学的理性主义。好，各位你看，像达尔文试图用进化论来讲人类的一个进化过程，可是基本教育派是什么？人都是由神所创造的，有没有啊？开始没有科学根据了啊，过度的补偿科学上的这些说不通的地方啊，补偿科学上所有的这种缺憾。但是呢，基本教义派又过度的，啊，过度的这个，啊，回到一种权威式的宗教。好，那接着，他们将再度以黑与白的方式来看世界，善与恶都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借以逃脱了一个滑溜溜的宇宙。啊，宇宙有这么容易吗？有这么简单吗？对跟错，黑跟白吗？可是宗教就开始用这样的二分法，啊，来。好，我们说来奴役人民。我们有没有被宗教的这种观念奴役了这么多年？好，生生世世几千年来，宗教上面好这种人为的狭隘性的解释，把善跟恶、对跟错、黑跟白是完全二分法，用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方式，好来传递他的教义。好，那所以好，你看。善与恶哈，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来借以逃脱一个滑溜溜的宇宙，因为在其中人的感受似乎让他完全站不住脚。什么意思？人个人内在的体会跟感觉你是不能够表达的，因为这跟宗教有冲突。只要你觉得人啊，或者说你觉得不应该，善跟恶不应该是二元对立，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你敢在宗教的这个组织里面讲吗？好，恶魔跟天使，你说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人的两面，可以吗？不行啊，不行啊。好，但不幸的，基本教义派的人对直觉性实相的诠释拘泥于字面，以至于更进一步的把心灵能力流通的管道弄得更窄了。在这段时期，基本教义派的架构虽然充满了热忱，却并不丰富。啊，不像过去的基督教那样有许许多多的圣人，反之它是一种盲性的清教徒的倾向，为美国人所独有，那是限制性而非扩张性的，因为情绪的爆发是被非常严格架构起来的，那就是说在生活大部分的范围里面情绪都受到了限制，而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容许一种爆炸性的宗教表达，在那个时候那些情绪并不是很自发的表达出来，而是像由平常压抑的水坝突然释出一样。好，很多人受到宗教的一个压抑哦，他爆发情绪的方式，各位你也许有些人看过，可能他会替神讲话，有没有？只要在宫庙道坛里面祈祷，好，有的时候他会说出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话， 然后这里面的人就说啊，你这个神的代言人，你是什么？因为我做过这样的一个个案，我发现他根本就是内在情绪压抑，所借由宗教里面找到合理化的方式来把它发泄出来、宣泄出来。大家了解吗？好，有些人好像借由附身，好，还有把衣服脱光光往外跑，回到就是又恢复正常的时候，哎，没事。他说那是神的旨意，哎，根本就是笑呀，踢笑，就这样。好，那当然也有人呢，借由这样的一种说法，好像他被神啊、怎么样怎么样给附身了，所以他后来在那种好像失去理智的状态所做出来的事情，他可以不要负责，怎么样？他说神的旨意，神要我这么做的。啊，神要我这么做的。而且有很多哈，说真的，这种我们说鸡童也好哈，这些所谓神的代言人，其实根本夹着他自己个人内在非常强烈的自我的一些这些状态，好，然后夹着神明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不是有神棍吗？不是有人透过这些能力在招摇撞骗吗？有没有？好，他把他内在里面很多所谓的宗教不容许的邪恶的那一面，好，黑暗的那一面，然后假神之名，透过神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然后把它发泄出来。所以也有那么的，有这样的人就有配合的人嘛，有没有？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子也这么容易被骗？大家愿意一起共同侍奉一个真主，没听过吗？有啊，对啊，这个消息常常有嘛，常常有。好，那接下来，想象力永远寻求表达，它永远是富创造性的。那在社会架构的底下，它提供了新鲜的激励以及成就的新途径。那两者可以经由狂热的信念而被利用，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们的机构就变得更具压制性，而结果就常常出现了暴力。好，你看哈，在社会架构之下，这个我们的想象力都要寻求表达。可是假如说我们被某些信念给限制住了，什么样的表达可以，什么样的表达不可以，那么这股想象力的一种寻求表达的能量会不会由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他这里说暴力嘛，好，暴力。可是你看，一个人可不可以透过想象力再加上行动去把他的能量抒发出来？可是当他抒发的管道是被宗教不能允许，或是被所谓的权威人士打压说你不可以这样子，那么他这股能量该到哪里去？你看哈，向内形成生病肿瘤，好，没有宣泄出口的能量，向外扭曲的行为可能变成暴力。好，所以每个人都有想象力，而想象力的能量永远都要寻求表达，永远都要有一个表达的管道。假如你今天很想去宜兰，可是你看你老公放你鸽子，把你留在台北车站，为什么要哭？那么那股能量要宣泄，那股能量要宣泄。本来已经在想象到宜兰，哇，到那个罗东夜市多棒多棒啊，要买花生糖哈，然后要买鱼丸，所以你说多棒多棒，你的想象的画面已经那么清楚了，结果在台北车站被放鸽子，你火不火大？你内在的这个本来酝酿好的能量怎么办？哭嘛，大哭嘛，有没有？或是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打他一顿嘛，这叫暴力，对不对？啊，那各位，你有没有常常被这样的一种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而压抑下来的能量？一定有嘛，要么就是不爽嘛，要么就生病嘛，要么就找人吵架嘛。通常会找人吵架挑人家毛病的人，像你儿子有没有？他其实在挑剔你的毛病，事实上他是在宣泄他内在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宣泄的能量，所以他只是在找寻一个出口，找寻一个出口。所以各位，你就要留意哦，因为我们常有一种胸闷啊、抑郁啊，哈，那都爱看注意啊，好，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能量被压抑住了，找寻一些方式去释放那个能量。嗯，好，如果你寻找上帝报复的征兆，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得到。上帝怎么报复？天灾嘛，人祸嘛，有没有？啊，上帝有这么大的力量，给你大洪水嘛。好，可是呢，他说一次雪崩或洪水或地震就不会被看作是大地创造力的自然行动，反倒成了上帝对罪恶的惩罚。有没有？基本教义派，他就会把这些所有的 天灾人祸把它当成就是什么，就是神在生气了，没错哈。好，今天是2月10号嘛，哦，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一段，那下一次上课就是过完年咯，过完年了。好，那这个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赛斯这么久了哈。那过年到了，先跟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把这本带回去过年好好念哈，过年放很多天假我就打算这么做。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